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明慧网，2024年2月26日。各位同修，大家好。2024年的513征文从即日开始。今年的513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节日对我们大法弟子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对世人意味着什么？相信经过了二三十年修炼的我们，认识已经远比得法之初深刻。相信得法一二十年的海内外同修，也在修炼的路上经历了从表面到深层的变化。相信得法再晚的同修，也不同程度地体会到了法的珍贵与殊胜。写出来与世人分享吧，与更多人一起见证这个人神同在的历史时刻，帮更多人找到他们的天赐鸿福。人生难得，生活在这样的时刻，不分年龄、种族、职业、国界，每个人都可以修善积德，提升个人内在品质，从而实现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征文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文章、故事、诗歌、音乐、绘画、摄影等作品，只要符合与同修与世人同庆513的主题，均可入围。欢迎所有大法弟子和学员积极参与。投稿要求：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即用大陆域名的电子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用站内信箱。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收稿截止日期2024年5月1日。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期刊、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与更多有缘人分享，为人类增加福祉。明慧编辑部，2024年2月2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慈悲，营救被迫害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9日。我的家族中有很多人修炼大法，当家人们开始陆续得法修炼的时候，我正在外地求学， 是家族中同辈人最后一个走入大法修炼的。我得法时，邪党的迫害已经开始，现把自己在参与反迫害营救同修过程中的一些修炼经历和感悟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一，营救亲属同修 A。 2002年3月5日，震惊中外的长春有线电视插播成功之后，中共开始了对本地大法学员地毯式抓捕。亲属 A 在上班是被户籍地派出所警察伙同单位保卫科人员绑架，关押在市拘留所。而在几天前， A 刚作为先进工作者被单位公开表彰。当时的环境春寒料峭中，警车鸣着狼嚎般的警笛到处乱窜，什么盗窃抢劫的刑事案件都不管了，专门抓练法轮功的人。当时街上治安特别差，我出个门走上十分钟就被迎面的小偷偷了钱包。我们家人的心情也很压抑紧张，每天都听到哪个邻居哪个同修被警察带走。 A 的妻子 B 想去 A 单位讨要说法，我陪她一起去。在单位保安处做进门登记时， B 的手都颤抖了。我跟 B 说，咱家人没做坏事，怕啥？其实我心里也紧张，毕竟我们家人都是善良本分守己的，从没跟警察打过交道。但看见 B 害怕，我反倒不怕了，感觉一定要与单位和警察讲明这个道理。进了单位的门，没人接待我们，领导们都在开早会。我们等了一会儿，见还是没人搭理，我就拉着 B 走进领导们的会议室，直接大声说， A 是我的亲人，他在你们单位上班时被警察抓走了，请问他犯了什么罪？是杀人放火了，还是强奸抢劫了？他在你们单位工作出色，刚刚被表彰，你们为啥让警察把这么好的员工抓走？得给个说法。正在开会的领导们抬起头来，为首的一个劝我们先出去等。我听见人群中有私语声，这小姑娘真厉害。其实 A 因为修炼做好人，在单位从上到下有口皆碑，领导们也都知道他是冤枉的。后来单位领导积极跟拘留所派出所沟通担保，出人出力，在 A 被非法拘留期间还派专人天天在拘留所陪着，怕他吃苦，一直陪到 A 被释放，没有被继续迫害。二，亲属同修 C 被殴打致残。2003年 SARS 肆虐，我被封闭在外地学校，听家人说亲属 C 出事了，他租的房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人却不知所踪。家人到处打听，也不知道下落。几个月后的一天，一个亲戚在医院附近看到 C 被警车拉着，于是追上去问， C 说自己病了。警察见遇到了熟人，慌忙开着警车把 C 拉走了。后来家人去 C 单位找，才知道他外出做真相时遭人恶告，被绑架，遭警察酷刑逼供，当场两个手臂都打残了，生活不能自理。学校解封后，我回到家，家里一片凄惨的景象，全家人都默不作声，不知道如何处理。 D 主张去要人把 C 营救回来，没有修炼法轮功的 E 担心 C 今后生活不能自理，接回家没人照顾。当时师尊刚发表了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在外地上学，不能及时读到师尊的讲法，赶快先拜读了一遍。学完法，我更明白应该怎么做了。我赞成 D 的意见，跟 E 达成共识，先把人接回家再说。我们三人一起去了市公安局，有个领导模样的人伪善地说，你们家属怎么才来啊？这都好几个月了， 某某因为练法轮功违反法律，现在我们对他监视居住。我质问道，他不管怎样被采取什么措施，你们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呢？监视居住也是有特殊情况的，请问他是符合哪一条？他到底怎么了？你们没有任何手续把人关起来，一个大活人就像人间蒸发一样，这样执法符合法律吗？一个满脸横肉的黑胖子马上唱黑脸，大声叫嚣，什么人间蒸发？我告诉你，我想劳教谁就劳教谁，我说劳教几年就几年。这次面对警察之后，不修炼的义也知道了，警察虽然表面叫嚣，其实内心是恐惧的，他们野蛮执法致人伤残，是最怕家属找的。后来 D 和 E 又去找了一次，不久 C 就被释放回家了。通过学法练功，很快恢复健康， E 担心的生活不能自理也没有发生。三，四位亲属同时被绑架。2012年秋季， A、B、C、D 四位亲属同时被绑架抄家，关押在市区不同的地方，家族中的每个家庭都遭受迫害，耄耋老者无人照顾，外地学子双亲深陷牢笼，警察还在不停地找我。不修炼的家属着急上火，病的病，怕的怕，被非法关押的亲人需要去探视，送衣物，存钱。当时传来消息，协党十八大时期，他们要被非法判刑。在家族中，因我得法较晚，在他们眼中我是新学员，修炼中很多时候都跟他们切磋，听他们如何悟法理。但是这一次，他们身陷囹圄，我没办法跟他们商量切磋研究，但是我有师父，有大法。我跟 F 同修积极联系有营救经验的同修展开营救，我们劝阻家人给警察送钱换取释放他们的做法，不断地给家人讲真相，鼓励家人去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纪检委、监所管理大队、市政府、区政府、刘一零、检察院、法院等各级部门要人。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修炼。在剜心透骨的去执着中，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实践一条从人情、人心中走出来的修炼的路。一会儿是我接到看守所的电话，要递的医保卡，说他看病需要用，一会儿又是家中老人病倒住院需要陪护，一会儿听说 C 被看守所带出看病，一会儿家中常人受不了压力诅咒谩骂。每逢此灰心沮丧不知所措时，我就去学法，在大法法理的鼓励下，又重新鼓起勇气继续前行。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真切地理解了师父是慈悲一切众生，在救度所有人。有一位办理冤案的法官跟别人说，这些练法轮功的人真是冤枉，他们都是好人。记得市信访办接待的官员积极帮我们联系办案单位，驻监检察官主动去监区探视家人同修，监狱狱政科科长在听我讲述大法修炼者所遭受冤情时，严肃的表情及用眨眼睛代替点头。看守所的所长、政委一行人录下家人同修的录像，郑重其事地到家中探望老人。红色恐怖肆虐之时，这些身处公检法司的人，有的不明真相，有的迫于权势，被安排在迫害大法的工作岗位上，却也有了跟大法弟子接触和了解真相的机会。 他们的每一个善举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给自己生命得救的机会。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众生得救的喜悦。家中不修炼的常人，经过这个参与营救的过程，更深入地了解了大法真相、修炼人的善良、中共的独裁暴政及流氓本性。从误解变成支持，甚至在公开场合讲述大法真相，不仅自己走出邪恶的精神桎梏，还成为讲真相的传媒。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师尊的无量慈悲和无边法力，体会到师父的时时看护。没有任何联系方式，想找同修就正好遇到。想知道关押同修监区的电话，就从预警对讲机中说出来。感觉孤立无援之时，看到雪地上外地同修邮寄给狱中同修的字体端庄的问候贺卡，还有多处盛开的优昙婆罗花，许多许多神奇的事情，每次步履维艰，身心疲惫，似乎山重水复时，只要坚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就会看到柳暗花明的转机。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博大》中说的，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四，配合整体鼓励家属营救同修。走出来面对公检法司人员之后，我更理解了师尊要我们反迫害的意义，也更深刻地认识到家属对修炼者的态度会影响邪恶对同修的迫害程度。我主动参与了营救其他同修，主要是鼓励被迫害的同修的家属走出来营救自己的亲人。听说女同修和她母亲被同时非法抓捕，家中只剩下不修炼的弟弟，警察破窗而入抓捕同修时，还把弟弟的腿打伤了。同修弟弟有怨气，谁去他家探望都不理。我跟两个同修找到他家，开始连屋子都不让我们进，就让我们在门外讲话。我们怀着理解他的心态，耐心地跟他讲真相，并鼓励他运用法律去营救亲人。去过几次之后，他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开始让我们进屋给我们让座。但是他对请律师探望和辩护不抱希望，认为没有用，也不愿意出钱。一位维权律师来到我地帮助其他同修辩护，我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就去找那个弟弟，带着他去正义律师住的宾馆。律师很忙，同时解答几个家属的问题，并分析各自案情应该做哪些工作。同修的弟弟在旁边听了正义律师的分析后，打消了顾虑，愿意给自己的姐姐和母亲聘请维权律师了。我们不间断地鼓励这个弟弟，每到过节也带上礼物去看他，他的正义感越来越强，他给母亲和姐姐委托了做无罪辩护的维权律师，主动开车去接送律师，有时候也帮助其他被迫害的家属接送律师。他家的案件是我地区几十年都少有的一例公开开庭且允许律师上庭辩护的案件。这个弟弟现场听到了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公诉人在现场耷拉着脑袋都不敢看他，更加明白了大法真相。事后他说，他要自学法律考律师，他也要当律师。一对老夫妇是高级知识分子，享受高干待遇，他们是协党既得利益者，受党文化的毒很深，对大法态度恶劣。他们的儿子媳妇因为坚持信仰屡遭迫害后，这对老夫妻每次总是采用托关系找人的方式，想减轻孩子被迫害的程度， 甚至还请派出所所长去拘留所劝孩子放弃修炼。有同修买了水果去探望两位老人，老太太竟然把礼物扔出门外，踢到楼下，把同修的善意拒之门外。我们没有被他们的表象带动，就是本着慈悲去告诉他们真相，用事实例子告诉他们，真想帮自己的孩子，要用法律帮孩子伸冤。老夫妻真的买了厚厚的法律书籍，戴上老花镜，认真写上访信，并去各级部门找说法。我跟同修不间断地去看望他们，每次都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过年、端午、中秋，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修改法律文书，同时在聊天中给他们讲中共的邪恶，讲大法弟子的善良，希望能让老夫妻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得到大法救度。虽然他们受毒害很深，没有完全转成对大法的支持，但是我们的坚持让他们感受到修炼人的无私和善良，也理解儿子媳妇的冤情。老爷子还替儿子找回了法院判决中多计算的刑期，还想替儿媳控告做伪证的所谓证人。结语：时间飞逝，在大法中修炼已经有20多年了。我的修炼过程几乎伴随着大法在大陆被迫害的过程。回首自己的修炼道路，感谢师父的慈悲，选择我，看护我，让我在红色恐怖中坚持修炼，拉着我走到今天。唯有不断精进，不负师尊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修炼与工作的关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3日。修炼大法后，我们的一切从根本讲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众生，我们必须认真悟，认真做，按照大法的标准修自己，认清和摆正与人事物的关系。在此我想将交流修炼中关于去除执着的部分经历，希望自己更加严肃对待师父的慈悲救度。一、摆正个人执着与工作的关系。我在常人中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开发产品、制定产品、生产工艺、检验工艺、出厂检测等，基本上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都会参与，所以每个环节的实施方案都需要讨论和定型。讨论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意见不一致，互相争论。我为了证明自己的方法好，有时候很强势，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别人。可是同事也不甘示弱，管你是组长还是经理，经常唱反调，想办法证明你是错的，讨论氛围火药味十足。有时候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证实自己，固守自己的认识，陷入争对错当中，也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以工作为名掩盖执着。后来我渐渐地意识到了，这不是让我去执着心吗？争论这么多年，多强的执着啊！可是却没有深入思考，表面是为了工作，其实不就是坚持自己，强加别人吗？甚至用自己的职位强压别人， 这哪是修炼人的标准啊？尽管最后的结果都是我的方案好，
也可行，
这也滋养了我的强势，掩盖了这种执着本身，用方案的表面实效转移了修炼人该去掉执着自我的心。意识到之后，每次情绪上升时，我告诫自己是修炼人，我只是想让产品更完美，绝不想和常人争对错，保持理智。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工作中发现有些难点会在思想中解开，不需要深入讨论，这是大法给的智慧，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二，摆正与别人的利益关系。有一次，客户非常着急要一批货，我答应他加急生产，一周内把货发出去。因为第一次合作，产品报价很实惠，可是客户那边居然三个人轮番压价，我一一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还让我提供两天的免费现场技术指导，我也勉强答应了。由于客户对我们产品安装调试不了解，加之安装环境比较复杂，需要在货物到达之前进行相关准备，所以按客户要求发货的当天，我方技术人员也同时起身，比货物可以提前两天抵达，正好进行安装准备，这样技术员可以早回来，不耽误其他工作。可是客户现场准备不足，甚至说都没有准备，本着合作的初衷，我方技术员也变成了安装人员，帮助客户进行施工。由于各种原因，三套设备安装了八天才完成，我就和客户经理提出需要支付超期六天的指导费用，可他各种说辞和推脱，一会儿说我没让你们提前过来啊，我不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请示领导，这个费用领导是不会批的，留到下次一起算吧。他明显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下一次订单有没有都难说，每句话都很让人生气。我当时语气勉强还能忍住，可心里已经炸锅了，为你做了那么多，给你免费加急生产，给你价格做到最低，给你人员支持到位，给你问题圆满解决，解你燃眉之急，怎么这时连基本的技术支持费用都不愿给？这个利益之心触动很大，从而还滋生出了不平衡心理、怨恨心等。我怎么摆正这个关系呢？师父法理讲得非常明白，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选自《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法理摆在面前，与人的利益关系也就知道怎么摆放，但是感觉心里隐约还是不平，没能彻底放下。我意识到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些考验，都是为了我的提高来的，怎么还能怨人家？我心里应该感谢人家，促成这样一次考验的机缘，师父付出了多少苦心？不理性的对待这些事情，对师父是不是也有不敬的因素？逐渐的，我感觉这个心放下了，他不给付款，我都不会有什么想法，只是感觉人被迷得太深了。过段时日，客户那边又要采购这种设备，就把技术支持费用要下来了。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修炼人角度看问题，我们是被大法师父成就的生命，那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提高而存在，尽管表面上看可能是别人错了，而实际上是我有这个心，需要我在法中归正。修炼人的对错是不能用人的理来衡量的，顺应宇宙真善忍特性，同化宇宙特性才是真的对。三， 摆正修炼与工作的关系。由于工作中有研发的任务，经常在大脑中思考相关的问题，尤其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如何让他调试方便、使用方便，如何生产方便等等，这就会使产品的研发难度加大，就要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这就造成很强烈的执着，执着开发好的产品，投入的精力很大。常人中的一些事情来了，自视为是对自己工作的干扰，也不愿意去处理，失去了一些讲真相的机缘。平时的修炼中也掺杂着思考研发问题的这些想法，努力排斥也收效甚微。我需要提高心性了，不能入戏太深，我不是为了工作而存在，是这种工作为我正视大法、救度众生而存在。我把工作摆在前面了，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了，忽视了修炼，陷入了泥沼当中。我必须要走出来，按照正法时期修炼人的标准做，摆正修炼与工作的关系。我要越做越好。层次有限，认识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多多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迫害中念正，柳暗花明》，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4日。由于自己得法时间较晚，对法没有深刻的认识，2018年我被绑架迫害，做了很多不在法上的事情，但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刚被劫持到派出所时，那巨大的压力袭来，头上就像压着千斤的重物，有点迷糊。后来，我慢慢的调整状态，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家中的事情我基本上不去想，唯一让我发愁的事，就是不知道自己用哪些法理指导自己。我就每天用真善忍指导自己，做一个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谁有困难了我帮，吃不上饭了我就把自己的分给他。平时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说话不能伤人。同监视的人看到了我的行为，从而明白了，原来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有的还跟我学起了练功动作，有的说要学法轮功。在此期间，我每天雷打不动的事，第一就是求师父。求师父帮我，我心里非常清楚，能救我的只有师父，其他谁都办不到，因为这是一个修炼的问题，不是人中的事。第二就是发正念，第三就是背法，就是在心里回忆师父讲法、转法轮，还有背师父经文、红吟，想起多少就背多少，有时忘了，就求师父加持，不断重复，就想起来了。在此期间，我被非法开庭三次，每次开庭我都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让师父帮忙清场，让在场的所有众生明真相得救度。最后一次开庭，在去法庭的途中，我透过车窗望向远处的天空，天很蓝，有几朵白云，但我心里却说不出什么滋味，因为接下来的开庭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这时我突然心生一念，不管结果如何，千万年的轮回，千万年的等待，就是为了等待大法弘传的这一天， 我不能错过这万古机缘。人世间的东西我都不要了，我就跟师父回家。当时就是那样的心性，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庭审中，超过了中午的饭点，律师都没有停下，还在为我辩护。全场静悄悄的，没有一点杂音，都在静静的听，直到辩护结束，中间没有任何的干扰和打断，持续了约两个小时，非常顺利。最后的结果是40天后释放。我当时热泪盈眶，我知道自己做得很差，我也不懂什么深的法理，师父还是慈悲于弟子，保护了弟子，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幼年第一次讲真相，长大兑现来世使命，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日。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奶奶和妈妈就修炼法轮大法了。听奶奶说，那时走路还不稳的我，也会跟着奶奶妈妈有模有样地学着练功动作。等到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一些练功动作了，奶奶妈妈学法我也会听他们念，这样有大法的保护，小时候的我只要身体哪里不舒服了，奶奶和妈妈就让我打坐练静功，我就会乖乖盘腿，一些头疼脑热很快就过去了。一次和我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说，他每天都会咳嗽，要吃很苦的药。我很认真地把奶奶和妈妈平时教我练静功时的口诀告诉他：有意无意，念随机起，似空非空，动静如意，见法轮佛法大圆满法。我说，你只要盘着腿这样念，病很快就会好的。他说，我知道，我也会。那时邪党已经开始迫害大法，我年纪小不知道迫害，就是单纯的想把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分享给好朋友，这是我第一次讲真相。后来奶奶被警察绑架迫害，我十分不明白也很愤怒，为什么做一个好人给他人分享法轮大法好，还要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随着年龄增长，我知道了这是一场邪恶的迫害，是邪党和江泽民对佛法的污蔑，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学会了发正念，当学校灌输一些不好的东西时，我就会默默地发正念，清除这些干扰。随着正念的加持， 我也总能遇到一些善良的常人好友。比如在高中时，有一个和我坐过很短时间的同桌，有一天聊天时突然告诉我，我要出国了，等我出国后，我就要告诉大家，爱国不等于爱党。我在国外的好多朋友都认为中共不好。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三退，只觉得这个同学作为一个常人，能有和我一样的认知很难得。我说，你想得很好，希望你在国外可以一切顺利。再后来，随着学习师父经文以及同修之间的交流，我知道了讲真相的重要性，心里总惦记着我的好朋友们，不知道该如何和他们讲这件事情。我把顾虑告诉了妈妈，她和我交流道，只要你心中有想讲真相救人这个想法，你想要去做，就一定会有机会的。于是每当我想要和朋友讲真相前，我总会在心里默默求师父加持，并不断发着正念。这样一来，神奇的事发生了，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不等我开口，便会和我聊起相关的话题。比如有一天，我正在准备和好友一起吃午饭，一个朋友刷着手机突然提起，他们说国外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新闻，你们知道吗？我一听这个话，就想到这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于是便接话说，是啊，我在国外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事情，并不像国内说的那样。还没等我话说完，这个好友便问道，那法轮功你知道吗？你在国外有没有见到？是像国内说的那样吗？于是在接下来的午休时间里，我很认真地和他讲了真相，以及国内那些抹黑大法的新闻都是虚假和谎言。好友知道了真相后，对大法有了一个很大的好的改观。我为这次讲真相成功而高兴，但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力量，也是师父的加持，让一切得以顺利进行。从那以后，我更加注重讲真相前发正念，不仅是自己，还帮同修一起发正念。有一次，我丈夫准备和他的朋友们讲真相，我很认真地告诉他，之前要发正念，遇到困难时可以求师父。结果那一次讲真相非常顺利，并且很巧的是，得知丈夫的一位好友的家人也是同修。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两人还进行了交流，让其他的朋友也更深刻地了解了大法的好。邪恶的迫害让我在很多时候会产生怯懦的想法和一些执着心，我想这也正是我需要突破的地方以及提高的机会。现在我每天都在学法，并深刻地体悟到了大法和师父对我的保护，我会更精进地去做好三件事，信师信法，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定不移地兼修大法。我相信这样做下去，一切困难都终将克服。
晴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随师世间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新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8日。我1993年出生在中国大陆，2022年10月份得法。得法半年的时候，我就感觉自身改变很大，时常感叹 内心十分喜悦。一，得法的机缘。在中国大陆，我从小到大在课本上、网络上听到的、看到的所有与法轮功相关的都是诬陷之词，比如自焚、邪教等，完全被中共谎言毒害。收到大法弟子发送的真相资料也不敢打开看。2022年8月，我的人生发生变故，辞去了当时的工作。一位同事看到我的生活可能由此会变得艰难，出于想帮我的念头，联系我一起做点小生意，我也能挣点零花钱。2022年10月的一天晚上，机缘巧合之下，他住在了我家里。现在想起来，一切都是刚刚好。在聊天中，他向我讲起了法轮功真相，自焚是伪案，法轮功是合法的。我当时非常震惊，原来真相是这样的，法轮功竟是这么好，修炼人看上去是那么友善。看到425的那个视频，有一个片段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上万人去中南海反映真实情况，所有人散去之后，地上没有一点垃圾，连警察、行人抽烟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院捡起来了。写到这儿，我不禁又湿了眼眶。是什么样的人能狠心对这样的一群人迫害？我不敢也不愿想象。就这样，我很荣幸、很幸运地与同修一起学习了转法轮。从我捧起《转法轮》这本书起，就再也放不下了。二，认识法的过程。刚得法时，我就像师父说的那样，师父在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说，通常第一遍看这本书的时候，人会发现讲的是如何教人做好人的道理，等人第二遍再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时人会发现它是一本修炼的书，等人再看第三遍的时候，你真的能连续看三遍的时候，可能这本书你就不想再放下了，有时间你就会拿起来看，你会发现它是一本天书。我看第一遍《转法轮》时，只觉得大法真好，李老师不是一般人，太正，我要照着李老师的法做。就这样，很自然就走入了修炼。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一切看似偶然，却是非常有序的安排。记得刚得法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在大陆网上搜索浏览法轮功相关资讯，恶意造谣的假新闻看多了，心绪开始不稳定，有了不正的念头。大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晚上睡觉前还在想，我天目也没开，我又没病，也没出现什么神迹啊。我带着杂七杂八的资讯入睡了。那天，梦中师父给我的电话至今记忆犹新。我准备出去玩，开始戴隐形眼镜，可怎么戴也戴不进去，眼睛又很模糊，看不清东西，心里很急。之后想到，不对呀，我戴过了呀，怎么还看不清？然后我一摸，眼镜偏了，没在中心位置。我把眼镜正了之后，立刻看得特别清楚。醒来后，我想到，念不正，关注的方向不正的时候，是看不清真相的。是啊，修炼是严肃的，更是珍贵的。作为修炼人要有正念。悟到那一刻，我开心得不得了，也知道师父真的在管我了。就这样，我从一个随波逐流、满脑子下滑观念及变异思想的人，有幸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从此人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一年没见面的朋友再见我时说，你变了，变化太大了。我笑了，发自内心的笑，感恩师父给予的一切，弟子一定会精进修炼。 三，我的改变。我的坏毛病太多了，自己意识得到的、意识不到的数不胜数。以前的自己经常无意识地说谎，脱口而出，以至于身边人对我的看法是不靠谱。工作中长期静不下心来，不能踏实工作，造成工作出现问题。还有情绪不稳定，易怒、敏感。总之，跟真善忍的标准相差太远。学法中，我开始慢慢放下一切自我的观念，真诚地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做事情的时候，能够找到自己的主念，排除杂念，专心不乱地做好事情，用真心考虑别人的处境，慢慢发现一切都变好了，事情顺利了。渐渐的，自己在改变着，我的心胸也变宽广。别人情绪不好地对待我时，我不再感到生气不开心，我会去考虑是什么让对方情绪不好了，我要对他更好一些。这样很多时候，对方的态度也会随之而改变。我想这就是大法的力量。我告诉自己保持正念，坚定地随师走下去，祥和地对待一切，包括自己。没做好事，我不再陷入到自责里，而是暗下决心，以后一定做好。一次，一个朋友问我，你不开心的时候要怎么办？我想了想，回答说，我没有不开心的时候。修炼大法后，我真的没有不开心的时候了。情绪不对时，就一定有自己要提升的地方。师父给弟子的法宝向内找，真的让人身心受益。作为大法弟子，没有不开心的事，遇到的一切都是好事。我会永远记得初得法时，同修担心我被干扰，不能坚持自己学下去，每天都来我家同我一起学法。我也不会忘记在我方向不正时，师父慈悲的电话。师父在诗词红吟德法中说，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同化大法，他年必成。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我会坚持做好三件事，让身边人都能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让更多人感受到真善忍带来的美好力量。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身边每一个生命，感谢这美好的一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网络封锁，圆融明慧网，作者中国大陆千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6日。近日网络封锁严重，我也是边求师父加持，边发正念，边破网，常常是来一段信号，点开一个界面，然后就不动了，等再来一段信号，再前进一步。半个月以来，坚持发正念破网，不断去掉急躁心、欢喜心等执着，信号明显比前些天好了，但是下载资料还是比较慢。以前我通常是一周上明慧网一两次，现在一两天就登录一次。坚持破网就是在否定邪恶封网，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个人体悟，修炼中遇到的什么事情都与我们的修炼状态有关。邪恶能大面积封锁明慧网，应该不单纯是技术问题，可能是我们的修炼状态被钻了空子。同时，会不会是我们整体对明慧网的重视程度、圆融程度不够造成的呢？一，请不上网的同修也重视发正念破网。 有的同修可能认为破网只是上网同修的事，自己也不懂，也没有参与。但是封锁网络不仅仅影响直接上网及下载资料的同修，也会影响等着看明慧周刊听交流体会的同修，影响资料点同修打印更新的期刊，发资料的同修传播真相等一系列事情，影响着大法弟子的整体提高与救度众生。二，请海外同修也积极向明慧网投稿。平时看到的交流文章作者以大陆同修居多，偶尔看到一篇海外同修写的文章，常常受益匪浅。海外同修文化水平大都较高，多写一些文章，圆融明慧网，也会打破常人认为大法弟子文化水平低的观念。在每个大法弟子都很忙的情况下，写文章是会需要一些时间的。每当有新的体悟时，我也会犹豫，是写出来呢，还是利用本就不多的空余时间学法？反正有那么多同修投稿呢。其实这想法是依赖心、安逸心和私心反映到我们大脑的，先天的真我是为他的。最后我都会选择写文章，主要是希望其他同修看到后也能受到启发。通常在写的过程中都能进一步领会到更深的法理。当我们有一颗为他的心时，本身心境就提高了。这次封网让我深有感触。试想如果同修们无法及时发送稿件，那么每日的明慧交流文章如何更新呢？也不能让本就忙得应接不暇的明慧同修自己去写文章。有的同修可能觉得自己不擅长写作，有畏难心理。然而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老年同修发表的文章可不在少数呢。不会写是个后天观念，突破他的束缚，只要想写，师父就会赐予我们智慧。还记得有一篇同修文章中说，看到明慧网是一个世界，就在法轮世界的对面，让我们形成无懈可击的整体，突破网络封锁，圆融明慧网，共同提高。个人浅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